众生死至时无能救护者，莫在深黑暗烦恼网所缠。简单的翻译，众生常常呢要碰到不见棺材不掉泪，要死的时候才会呢警觉自己。死的时候，那时候业力现前，就想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别人不一定帮得了你。我常常碰到很多人是得了癌症再来求我的，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你怕死吗？他说，师父我不怕。我说，你不用骗别人吧，你自己是不愿意去面对的，死亡并不这可怕。所以有很多人有来啊，一看到我，我第一个开始我说，生命很可贵，你要听真话还要听假话，你要听多白的话，我会先问你。他要听全部的真话，那我就会告诉他，生老病死你现在不去面对还要去面对，将来还是要面对的。我常常碰到很多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是死的时候才来找我，我说我不需要你什么，我也不需要你捐钱，我只要你来做两桩事。第一，学完整的佛法，第二，要有信心去修行改变你的业力。假如你肯做，三个月努力我也帮你回向，绝对会转变。我什么都无所求，但是，我跟你说，当我真正这样讲的时候，也要看对方的善根福德因缘有没有能接受。有人是死到临头的时候他会接受，他会说，好吧，反正我试了这么多也没有用，那我就真诚试。他一认真念普贤行愿图的时候，普贤菩萨、华严会上佛菩萨都会加持他。但是也要看状况，有人是呢病好了一点点呢，他就放弃就不念了，那是善根很薄。所以善根要从平常听经而去累积。第二个，每个人的福报也不同。有些人常常会问我，师父我们家人往生了可不可以帮我，我当然会尽量想尽各种办法直接间接帮他。可是各位连有没有想过，你平常都不帮人，临终会有人帮你吗？对不对？所以救护啊，要靠自己有很大的勇气，现在去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的所有的知识教育体系里面也开生死学，可是我觉得应该要靠自己，生命在世的时候早一点有勇气去面对生老病死。也有一种人是说，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再来学佛，等到我放下我再来学佛。讲这句话的人老实说是懈怠心啊，给自己逃避的借口，永远等不到的。等到你呢眼睛合下来进入棺材那一台呢，你都不会发心去做的。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自己不修，拼命呢期望别人回向给他的，这个呢也是不好的心态。最重要是你现在趁自己精神体力的时候，你要常常想，我现在都不用功，到临终的时候我真的有多少把握呢？我有多少的力量可以靠自己做主去面对呢？所以生死学在现代的教育体系里面呢被重视，这是好现象。但是我觉得更应该努力的去早一点去解决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从身心灵去解决你的业力，你才不会莫在黑暗中烦恼网所缠。你不会每天，被自己的烦恼很苦网像网子一样缠住自己。缠住自己要去忏悔，要去找问题在哪里，你现在不解决，临终业力一定会现前。你的心中若没有佛法，常常就会身在黑暗当中。所以佛经常常比喻，为什么佛出世的功德很大，一灯能破千年暗。接下来看第四首咒，是说寄诵，若有能发行大悲之心者，贺负众生故，为之作重任。若有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发广大的六度万行，这里的行是发六度万行，真正舍掉世间的福报，把有福报真正呢做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发起广大的悲心，自己学习佛法也利益广大的众生，担负起救度一切的众生的责任，这个就是佛传给在家跟出家受菩萨戒的责任。菩萨戒之所有功德，是把佛法无尽灯的责任交给你。 在家出家菩萨戒都有这个责任。这样子的话，这个佛法的灯的火炬啊，才会呢像呢点灯一样绵延无断的在虚空法界一直延续不断。这里我要鼓励大家也分享，常常要想，我做一桩事可不可以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我常常想，我做一桩事，纵使我人不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利益广大的众生。常常从这个角度上想，不管你的钱多少，你的心量这么广大，你所做的任何一桩事情都会是像虚空法界一般广大无边。请看下面第五所偈颂：若人决定心，独受诸勤苦，所获安隐果，而与一切共。若有人他有一个决定的信念，我当生真的要出轮回，我当生行菩萨道，当生我要去见佛，他会能够忍受别人的批评毁谤，独受诸勤苦，在菩提道上是很辛苦的。这个苦呢，当中也有法乐。这里的苦是指超越自己的障碍，这里的苦是指正念与妄念在交战，你调伏你的身口意。以我的经验，一个人呢，若要出家的话，最好在40岁之前，因为40岁啊，这一生来讲，你的个性、想法都差不多定型的，除非你是善根深厚的人，像以前赵州八十又行长，或是呢像谭虚法师八载寒窗而度楞严，七中年出家，那都是特例。真正僧团呢，应该是40岁以前出家。为什么？你会发现年轻学佛的人善根很深受，但世间磨练很少，老的人经过生老病死的考验再来学佛，觉悟很新很强，但是习气个性也很重，你自己有时候都会跟自己打架。所以在这当中哦，你要常常呢自古圣贤多寂寞，你在走在菩提道上当中，苦是真正在讲你这个要求超越自己，不好的见解，错误的见解，这个不好的个性，自私，不愿意跟人家相处，然后呢你这个不好的习气，这个地方要去超越，是的确要很大的勇气。所以僧团也有僧团的功德，但是你心中为什么很发喜呢？是因为心中有正法。下面讲火所获安隐果，世间人笑你不去享受，你愿意来学习佛法，可是你呢一笑置之，你心很安。就像西藏佛教，他可以花10年20年在世间闭关，他不求名跟不求利，在世俗人来讲他是很愚痴的，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在啊天龙八部，在龙天诸佛菩萨是赞叹这个人将来是会证悟而成佛的。所以角度跟见解不同，所以你可以分析自己，从一度不失持戒忍入精进禅境，你这一生都在修哪一度多？假如你只还是在不失持戒不失持戒，那加油，你还是初级班的。你能够修精进忍入，精进忍入，心当然真正的安忍在法，心真正正念跟妄念，你常常在交战要求自己，那恭喜你，你是中等根性的人。假如你今生已经很认真的在学禅观跟学般若，我要很真诚的恭喜你，是上等根性的人。当然六度都要圆满，你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我告诉你，你闭关的时候你心福德资粮也会不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真正呢短期闭关的人，他善根是很深厚的，但是一般的人哦都不太喜欢听这个真话，他会觉得哎呦，他闭关就有福报，那我就在做事，难道我善根比较差吗？那要问你现在真的闭了关，你真的能够心有安住在法吗？你的身心真的能调柔吗？所以这首偈颂说，若有一个人真正有决定的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我这辈子真正以证悟为目标、开悟为目标的话，他要忍受了 佛法上的孤独，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你这个程度的，而且你要接受种种内外身心的磨练，但是他心中很欢喜，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看到将来自己的这盏菩提心灯是会点亮，而且会开花结果的。而且而与一切共，这里而与一切共是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会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这里我要鼓励大家有两种观想。第一，假如你在很多很热闹的场所的时候，人多的时候，你应该观想单独，是要对治你的心。因为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散乱心、攀缘心、世俗心。你要把心静下来，在这么当中纷纷扰扰的世界，我的心有没有很宁静而安住在法？这样的话，你的想法跟眼光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参加一场人家宴会，大家都很欢喜啊，当然你也很欢喜，随顺世俗地啊去参加人家的祝福，可是你的心不会像别人一样是染污的、贪着的跟攀缘的。甚至啊，我会发现在藏传佛教灌顶法会的呢，是也是佛教大集会。为什么？大家都是攀缘心多，不是真正来听法的。听法一灌顶的时候就嘟咕，那一回向完呢，就开始忙着发名片。真正高明的人就知道你是真正来学法，还是来灌顶的，还是来做攀缘的。为什么？你的心比别人亲近的时候，你的见地就跟别人不一样。当然广结善缘很好，同参道友谈谈佛法是很好，但不是谈是非啊。所以啊，你心清净的时候，你的智慧是比别人广大的。第二，你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在闭关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要反过来观想十方一切诸佛都在虚空法界，天龙八部都在呢虚空当中赞叹你跟护念你。你对自己要很赞叹，要有信心，要有鼓励，十方虚空我并不孤单，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都在跟我行菩萨道啊，别人眼光看不到，但是我心很安，这叫做而与一切共，与一切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行同解。我再讲一遍，心愿行解是相同的。这样的话，你的眼光跟见地才不会呢在乎别人的批评，这样你的心才会安。安在哪里？安在法上。否则学了佛哦，我跟你讲，要超越世俗的烦恼习气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下面第六首追诵和赞叹，诸佛所称叹，第一最上人，亦是稀有者，功德之大藏。我先讲念，在一教经里面说，若有人在深山里依佛的教法勤修戒定慧，则连释提桓因大梵天王都会赞叹这个人。这个人不论在家出家，为什么呢？因为赞叹这个人呢、他是一位勇者，他在断自己的烦恼，超越自己的习性，他是世间人一般人都比不上的勇者。因为世间人只会染污世俗五欲六尘的享受，可是这个人在清净的深山兰若闭关修持，是发广大的纯正道心，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再举第二个例子，法华经。法华经里面呢，在第二品里面说，什么叫菩萨？菩萨是以动机而论，而不是以外相而论。若有人发心有广大的菩提心，那要看他有没有缘。若有人发了广大的菩提心，但是他没有这个缘，他在深山里昼夜诵妙法莲华经，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愿众生成佛，法华会上都赞叹，这个叫做菩萨摩诃萨。所以可见在深山里你有纯正的菩提心，你诵经还是呢大菩萨。为什么呢？这要你讲发心跟度众生的缘有四种。第一，有人发了心，他今生没有度众生的缘。为什么？他讲经说法没人要听啊，众生看到他不会生欢喜心。为什么？ 这个菩萨长得相貌又不好，口才又不好，又不懂英文，讲的古文呢又很深，讲的又是呢古文言文，谁听啊？他跟众生没有缘。举一个例子，印光大师就是这样。印光大师他第一次讲经的时候，他的乡音很重，没有人听得懂了。后来呢有人跟他说，法师啊，你刚才呢那讲经没人听，你干脆不是写书很好吗？他说对哈，我没有口才，但我文笔很好，所以印光大师才在印光大师普陀山的法语寺闭关30年。他不讲经的，他什么写信度众生啊，所以印光大师文超啊。所以不是发了心，每一个人这一生就有辩才跟功德力可以度众生的，这是第一类。第二，有些人呢是不发心，但是呢他有缘，不是度众生的清净缘，是杂染缘很多，这是过去世所结的佛教社交团体的缘。第三种是发了心又有度众生的缘，当然他今生就可以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南传北传藏传有非常多，举一个例子，南传佛教也有叫十日禅苦因卡禅师，他有太太的，但是他跟他太太呢禅修功夫都非常的高，他走到全世界都有内观中心啊，全世界都有在家出家，连国王都跟他学禅法。那是什么？他有菩提心，但是呢他也有今生度众生的缘。有些人假如今生没有度众生的缘，那要等来世，我要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更糟糕的是自己没有发菩提心，那也没有度众生的缘，那就是凡夫，那就继续修吧，修到你哪一世再学佛法。好，看回这个偈颂，所以我刚才引了第六首偈颂，是说我引了一教经，引了妙法莲华经，所以法华会上定义菩萨摩诃萨不是看外相，是看你的动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佛教界常常在弘扬佛法，在解说佛法的时候，是在外相上比较，在外相上去建立制度，在外相上分等级，可是它不是真正在知见上跟动机上去评量，我觉得这样佛教容易变质。好，我只能讲到这里，否则众生呢听到我讲真话他也不会欢喜的。那这里讲佛陀赞叹这个善人，赞叹善人是什么？第一个是出离心，在深山里你有出离心闭关修行的人。第二种人是更好，有出离心之外，我发大悲愿心，我用10年跟20年好好闭关修行，为什么？我将来要广度无量的众生。那诸佛菩萨跟龙天菩萨也会赞叹你。第三种更高的闭关是有出离心菩提心之外，在当生当中啊，闭关当中必缘起性空，当生开悟以后他再来度众生，那功德力会更大。所以当我们听到人家要修持要精进或要闭关的时候，要生随喜心，不要去批评别人，不要说哎呀你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啊，那你的见地是比较 low level。 所以我们要赞叹别人，若有别人要修行闭关要利益众生，我们都要赞叹。为什么呢？起码你要呢修随喜功德心，因为我们今生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还有闭关利益众生跟弘扬佛法的缘，我们的福德资粮还不够，我们要修到好多事才会有像他这样的功德力。第七首偈颂，世间有常言，家不生恶子，但能成自利，不能利于人。世间常常有一句话，这古典的这个谚语，这个谚语是说是印度的谚语，是说家里呢最好不要出生什么败家子。我们常常说财务有五家共有，现代人都想尽各种办法，各种银行都想尽了各种的办法，因为经济不景气嘛，对不对？先借金啊，预借金，免利息，然后呢，再来分期付款，对不对？世间人呢，为了促进大家消费，都想尽各种办法。可是佛法说，财物是五家共有的，一个呢，败家子，第二个是水灾，第三个是火灾，第四个呢，是自己的冤亲债主，第五个呢，是自己盗匪来抢夺你。所以很多人都会想，我的福报呢要存在银行， 这是世间想法。其实出世间的想法，福报应该把握当下，种在芸芸的众生的福田。否则战争一来的话，你有再多的钱呢，你也提不出来啊。你战争一来的时候，你会说我要赶快做功德，人家跟你讲对不起，我们都在逃难，没时间帮你做功德。有福报是很好，但真正会用我福报的人才会有智慧。所以佛陀教化弟子说，财物只是暂时的，应该种在广大的众生的福田。那最重要的呢，最不好的障碍是家里出了一个败家子。很多企业家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圆满。有钱的人婚姻很复杂，有复杂的婚姻的人呢，家里呢没有子孙，有子孙的人子孙不贤惠，有子孙的人拼命花钱，败家子，卡都刷爆了，赌钱吸毒。你不知道，其实不要去赞叹富贵人。我觉得我们自己贫穷的人会赞叹富贵人，其实富贵的人会赞叹有道心的人。大家不要去赞叹富贵，应该要赞叹有富贵的同时，我要有善根，我旁边要有清净的菩提眷属，同参道友，有良师，亦有好环境，才是你出世间的大福报。钱赚得越多的时候，你迷失会越快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调伏你心中的贪嗔痴。不要说什么，各位看好了，雍正王朝就好。你当了皇朝的时候，你知道宫妃才女只学会了什么？明争暗斗啊！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历史，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电影。为什么？中国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可是当了皇帝的时候呢，你都怕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得到的呢怕失去。所以不要去羡慕世间有漏的福报，你在种因的时候应该是有清净的菩提心。所以你讲下面寄送讲，但能呢，你有福报吃喝享受，你只有对自己而有利益，而你不会利益别人的。好，你今生有福报，过去苦，今生遇到佛法种福田，闻百官做大法会修福田，来生的那时候富贵人家，当富贵人家的时候，你若不学佛法，不能调伏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呀还是会明争暗斗。为什么？因为你不斗的时候，你就被人家斗垮，一样的嘛，因为你旁边都是恶人啊，是不是？所以你只能保护自己啊，相应自己的私心，最后斗别人。请问那时候你还会跟菩提心相应吗？不太容易的。所以千万不要羡慕世间的富贵人。好，所以顺治皇帝说啊，对不对？正为西方一纳子，何为何身在帝王家？你看当了帝王他都还有这种感慨，哇，对不对？正是虽为山河大地主啊，不如身家半日闲啊。好，应该学新出家，新学佛法。再看第八首寄送，若生于善子，假如你心中有生善子，则能利于自己，也利于家人，而能够犹如清净的满月，月亮能够遍照自己的家族。这里的善子是定义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佛弟子。所以各位佛教徒应该学中国的历代祖师，或者学中国的高僧或中国的善知识。不是佛教徒呢，不要投胎到我家来，投胎到我家来一定会被感化变佛教徒。你应该这样发愿，你家里才会有佛弟子来投胎，求观世音菩萨，求地藏菩萨。恶的缘会变善缘，善缘会变更好的缘。你家里渗入一个佛教徒，那也与有荣焉。在这里举一个例子，那有人会说，也不要想说生孩子都是业障，这个想法老实说是对一半。请问我妈若不生我的话，我怎么来投胎呀？关键是在你怀胎的时候，你发什么愿心，你的动机是什么。西藏在黄教宗喀巴大师里啊，他给我一个启发。西藏红白黄花里面，宗喀巴大师他是文殊菩萨化身，他也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出家，所以他都鼓励呢，每一家人里面都生两个男孩，一个出家，一个呢继续做你家。那一个会出家的话呢， 一个人世俗人难免啊，在西藏物质生活很贫穷啊，家一定要有工作嘛，你才有食物。那他起码有一个人能够延续家的这个所谓的 lineage， 家族，我们中国人讲传宗接代的世俗责任。另外呢，他会鼓励起码要一个家人要有一个人出家。为什么？不要这么多人都这么辛苦去做事啊，对不对？有一个人出家好好修行。另外，宗喀巴大师鼓励一个制度，方圆啊寺庙里啊建立制度，七个人七家护持一个出家人的修行食衣住行。那有些人他家人出家，对不对？也是你的家人，也是出家的僧宝，当然你就会兴盛欢喜心去供养他。所以让出家人也不要有太多的钱，同样世事供养也都具足，这样子僧宝就会源源不断。所以在西藏红白黄花里面呢，政教合一是黄教影响力最大。这是宗喀巴大师的眼光跟见地。所以有一个人能够在家里是佛弟子来出学佛，那当然很好。那现在呢，若当然生一个小孩都很辛苦，不过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生两个会比较好。那你说，哎，师父你怎么拼命鼓励人生呢？因为一个人哦会把他宠坏，而且从教育的角度来讲，两个人一起，不管是兄弟姐妹或是他们会相互学习，一个人比较呢副作用多，而且爸爸妈妈会宠坏。那两个小孩的话呢，不论男重女重，那你就留一个，另外一个要欢喜心他出家。那出家的话，你整个家族也会得到利益啊。好，这里讲则如满月一般，当他好好修持的时候，像月亮会遍照你的家族，也会影响那个村庄，也会利益广大的众生。低朽所寄送，有诸福德人以种种因缘，饶益如大海，益又益如大地。说这样子的话，这样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会有种种的因缘，利益广大的众生。这个广大的众生就像广大的大海一样，也会像大地一样出生各种植物。譬喻说，佛法有菩提心的善根的善知识，修行人可以长养一切众生的善根。第十首寄送，无求于世间，以慈悯故住，此人生为贵，寿命第一罪。请把无求画起来。所有的佛法最后你要超越，从世间到出世间的桥梁要有清净心，清净心下手去就是无所求。在般若经里一直讲这个无所求无所求，这是很重要的。意思是说，我虽然以假修真来人间一趟，但是我无所求的行菩萨道，心要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慈悲心，慈悯故住，心安住在慈悲心，常常悯念一切的众生。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就有意义，有目标，是很尊贵的。因为你修福修慧，你的寿命自然延长。这里的寿命有两个意思，一个世间的真正你的寿命，第二个是指出世间的法身慧命会延长，功德力会成就。再看第十七页下面，如是声闻，讲了这么多的寄送，所以声闻跟辟支佛跟佛在烦恼解脱上一定是没有差别的。他证悟的，讲总相的话，他所证的功德力是没有差别。但是讲别相的话，请看幻灯片，我分了 ABCD 四个来讲，声闻乘跟菩萨乘还是有差别的。第一，所度的众生有差别，只有菩萨可以度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声闻度有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他没办法度。第二个，声闻乘在度众生的时候，目的要自己入涅槃，所以众生度尽的时候，他就证阿罗汉果，他不会住在这个世间的。所以不一定呢，没有缘分的人会见得到十八罗汉，要有缘的人才见得到。佛的大弟子你要有缘才可以见得到。可是菩萨不同，菩萨是发愿在他行菩萨道当中，凡是供养过他护持过他关心过他跟他有缘的众生，他都回馈的。 所以菩萨道他会成愿带来道家慈航，所以菩萨是会久住生死当中轮转。这是菩萨的 B 不同的功德。 C 菩萨多所饶益，这里的饶益是指世间跟出世间的饶益他都会做，当然要以出世间的成佛解脱为目标。世间的教育、文化、慈善，只要跟佛法相应，他也会做。最后第四个最重要的是，菩萨来这个人间，要为众生说法，教他六度波罗蜜，教他修十地法门，要他断惑证真，这样的话，他这一生才会有意义。否则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还是会轮回的。你心中没有断烦恼、证悟的话，那你自己没办法解脱。我们常常世俗话也讲一句话，钓鱼给人家吃，不如教人家怎么钓鱼啊。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啊。你一直在解决他的苦恼，你为什么不帮助他自己有信心、有愿力，自己有信愿行，自己来修持呢？他自己从轮回当中真的得到解脱，这样子才是究竟的利益。所以以 ABCD 度众生无量， B 久住生死， C 多所饶益，释出世间的饶益， D 为众生说法修持而具足菩萨的实地，这四个条件是声闻跟辟支佛比不上的。所以你应该肯定大乘是佛说，肯定菩萨道虽然长远，但他的功德力真的很大。看第六个问题，佛有大悲心，汝为佛弟子，种种的赞叹慈悯众生，诚如所说的，以汝以种种的因缘明了分别，开引众生，引导众生行慈悲行，让众生听到佛法心欢喜，我当然非常赞叹啊。这个跟龙树菩萨辩论的人，辩到最后实在辩不完，龙树菩萨就说，好吧，那我输了，那你欢喜，请你说实地的教义吧，请你愿我为我解说。所以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也是讲义第16页跟第17页，第一个问题跟第五个问题是龙树菩萨折服非佛教徒以及佛门里的小乘人，告诉你肯定大乘是佛说，肯定菩萨道有六度波罗蜜，十地是很殊胜的。接下来从第六个问题才开始介绍偈颂。好，请看答曰，答曰要讲的偈颂，请各位看第16页，敬礼一切佛无上之大道，及诸菩萨众艰辛住实地。现在才开始介绍这个偈颂。答曰，什么叫做敬？敬是指恭敬心，礼是指身弯下来接足顶礼。一切佛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的佛。无上的大道，简单的讲是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基金会有出了一阵呢，这个道正法师的就是学医与拜佛，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好，透过身顶礼来培养自己的心，而且常常拜佛，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这部书呢，基金会广为流通，非常赞叹，有缘的人可以去请。无上的大道不单单是顶礼形式上的佛，要发菩提心，真正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所以他说无上大道者，龙树菩萨定义说什么，通达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教法，如实的了解，如实的知见，而且去修正，让你通达而没有障碍，甚至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所以叫做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是没有人能超越的，表示一乘佛法是声闻缘觉跟菩萨都比不上的。大人之所行，他是非常康庄大道，很积极去努力的，所以叫做大道。名菩萨者，请看第18页，是发了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勇者，这个叫做菩萨。 再看第七个问题，问曰：但发心就是菩萨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常常说你要发心，老师告诉各位，发心只是菩萨的第一个条件，光发心是不够的，发心以后还要累积菩萨道的资粮。好，先看经文。答曰：恒有但发心就叫菩萨吗？这里面回答说，不是的，光发心叫做初发心的菩萨。刚开始第一步发心很重要，但发心不等于菩萨，发心只是菩萨道的第一个条件。他说 A， 请看幻灯片，我有分有两类。 A， 若有人发了心，他就去做，有信愿行，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一定会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这个才叫做真实菩萨。 B， 若有但名初发心，发四弘誓愿，这个叫做初发心菩萨。所以我看幻灯片，我引般若经做补充，般若经里面就有讲，发心加上实践，这个才叫九修菩萨。若只是发心而已，这叫初发心菩萨。意思是什么？是说每一个人在佛教无量时空观里面，你看你在哪一尊佛或哪一个事听到大乘佛法，发了菩提心，有人发了菩提心他就绕跑了。为什么？他觉得我发啦，但是太难做了，我不要，我还是回我世间。那你只可结个善缘而已。第二个，有人发心是说，好，我发四弘誓愿，我开始做，但我还没有做，因为我自己的烦恼习气条件呢都还不够。第三种是，我发了心，我今生就开始做菩萨道，这个是你过去是修过，你这个叫九修菩萨。九修菩萨里面有深浅。有些人发了心，当下实践，当下证悟，那你是多生多劫大菩萨。好，所以听好，要有发心，要有长远心。第二个，你发心要鼓励自己，我要做菩萨，这是很赞叹的，进一步要去受菩萨戒。接下来你受了菩萨戒，要想，我想做菩萨，请问菩萨应该要有什么条件呢？我要去学啊，要去累积啊，不是说我发了心，我现在就可以做菩萨，那差得远呢。菩萨要有智慧，菩萨要有悲心，菩萨要有愿力，菩萨要广学一切法。简单的讲，菩萨要有六度波罗蜜的条件，你有没有去做，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偈颂是告诉你，发了心是初发心菩萨，但不是当下就是菩萨。请看问曰第七个问题，讲今天先讲到这里，因为它是一个段落。问曰，答曰，何以故？若离初发心，那你不可能成佛。所以叫你第一个要先发菩提心，真正清净圆满的菩提心里面一定有出离心。假如你对世间还放不下，很难发起出离心，那更不可能发清净纯正圆满的菩提心。所以出离心越强的时候，他菩提心自然慢慢会发起。所以他会告诉你说，假如你不讲菩提心，那你是不可能成佛的。比方说如大经云，有一部经说，心发意者名为菩萨，犹如比丘虽然出家了，可是他没有得正果。这里的正果是指正阿罗汉果，可是他没有正阿罗汉果也叫做道人。听懂这样吗？所以意思是说，初发心的人虽然他还没证果，但是不要小看他，他还是呢初发心的名字菩萨。请看幻灯片，我有用名字菩萨跟如实菩萨，你把名字菩萨画起来跟如实菩萨。在第七个问答里面有说了有两类的菩萨，所以佛呀经里面说，在阿含经里面呢，佛也告诉国王说，不可以轻视三种人。第一个，不可以轻视谁？龙王。龙王发起脾气的时候是会呢毁掉人的。第二，不可以轻视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护持佛法的话功德力很大。 那如果是转轮圣王不复持佛法，那他福报也很容易享尽。第三个，佛也说不可以轻视初发心的小沙弥，他虽然现在不是圣贤身，可是他是凡夫身，他可发了心，他将来好好修行的话，是超越国王也超越龙王的。所以佛才说不可以轻视初发心者。所以初发心的人很赞叹，他不管有没有证悟，但是他起码啊是往成佛的大道而说。所以回来这个经文说，心发印者叫做初发心的明智菩萨。第二个，他是凡夫身，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有一天渐渐修习会转凡成圣，转成悟入实相之法，最后他会登初地欢喜地菩萨，他就变成如实的身宝，叫如实菩萨摩诃萨。所以举一个例子，玄奘大师当时面对唐太宗，看到唐朝非常兴盛，对，我们讲说这个所谓呢，唐朝讲啊，这个唐朝有一首寄颂说，这八千陨物云雾中啊，全部都是僧伽寺庙满天下。好，那可是呢，当时唐朝非常兴盛的时候，出家人里面也龙蛇混杂，唐太宗很想下令呢，用国王的身份呢，去惩办一些不好的出家人，或是呢杂染心的出家人。玄奘大师跟他说，唐太宗，你贵为国王，你不可以小看凡夫身。为什么？圣贤身也是从凡夫身而修来的。假如每一个人都是圣贤身的话，那凡夫身你把它砍掉的话，凡夫身就没有希望成为圣贤身啊。只要他有心要好学习佛法，不伤害别人，你就应该给他机会。所以当时玄奘大师亲自谏言唐太宗，唐太宗才没有下令呢摧毁佛教。唐太宗虽然护持玄奘大师，玄奘大师是高僧啊，他赞叹他的德行学问，但是玄奘大师也鼓励他说，凡夫身也曾以为修为现圣贤身。所以这部经论，这里的经文讲，如实菩萨也是从初发心的菩萨的凡夫而修起的，重点是在你的菩提心。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第18页第8个问题开始讲。好。